开好奇的耳朵，
启动想象力的头脑，
透过天文
引发你的生活创意。
欢迎收听
《天文 No Idea》。
大家好，我是冰冰姐姐。
我是石头哥哥。
石头哥哥，我们像上次呢，小丸子说新人有谈到大小熊星座的故事，还有狮子座的故事，对不对？
是的，
这个好像都属于春天的星座，是这样吗？
没错。
我们怎么看说这些星座是属于哪一个季节的星座？这是怎么定义呢？
一般呢，我们分类的方式就是晚上的时候，大概9点多10点，出现在我们头顶上面的这些星座，我们就归类为它是这个季节的星座。例如说现在是夏天，那晚上呢9点多10点在我们头顶看得到的，那我们就把它归类叫做夏天的星座。
也就是说我们在晚上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
是的，
我们头顶上看到什么样的星座，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季节，那它就属于是那个季节的星座。
是的，
原来是在晚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来定义就对了。
对，因为在以前的人大概就是这段时间农忙结束了，然后呢又可以看到很多星星，对，用这个时间点来做这样的定义。
我懂了。好，那这样子呢我们以后别人说这个春季星座有什么时候，你就知道就是在春天的晚上9点到10点这些星座会在你的头顶上。
没错的。
了解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的是自然过生活这个单元。今天呢号称像苏东坡一样有才的超级大吃货跟妈妈呢要为大家来介绍清明节的习俗。清明节，石头哥哥，清明节你都吃什么呢？
我们清明节呢最常吃的就是润饼。
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吃润饼吗？好，不知道没关系，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自然过生活这个像苏东坡一样有才的超级大吃货跟妈妈会告诉你哦。
欢迎收听
老妈的生活智慧，
自然过生活。
妈咪，我肚子饿了，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快好了，等我把润饼材料准备好，你就能吃啦！
快快快，我饿到没有力气了。
是吗？能叫得这么大声，代表你还很有力气啊！
快快快，我饿到没有力气了，这样有像了吧？
好好好，来吃啦！
真好吃，清明就是要吃润饼最对味了，再来一卷吧。
好，慢慢吃，不要噎到。不过刚刚那句润饼最对味有疑问哦。
疑问？所以是对还是不对？
哼哼，对也不对。
这我一头雾水啦。
国历4月5日或6日，太阳经过黄金15度，天气逐渐暖和，花草树木开始萌芽茂盛，大地呈现气清景明的现象，显得一切清爽明媚，因此便以清明为节名。
听懂了，但跟润饼有关系吗？是对还是不对？我记得老师有教过，清明节当然要吃润饼啊，但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嫩饼菜，在古代唐朝就有立春日吃春饼的习俗。
像知名的诗人杜牧在诗中也曾提到，春日春盘细生菜，后来春天吃春饼的习俗传至闽南地区，一变而成为清明节的应景食品。
我知道我知道，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清朝太平天国时强匪作乱蔓延到闽南一带，由于当时兵荒马乱，没有时间准备祭品，于是有人想出办法，把所有食物卷进面皮中以此祭祖，因而春卷成为清明节的应景食品。
没错，除此之外，清明必吃的传统小吃还有草蛙粿。清明时节，江南一带有吃青团子的风俗习惯，台湾人都习惯称之为草蛙粿。 因为冬至后第105日为寒食节，而擦柜只要蒸熟就可以放上好几天，人们便习惯在寒食节吃擦柜咯。也因为寒食节与清明节日期相近，大家渐渐也在清明节吃起了擦柜。
可是除了这种绿色的柜，我好像也看过很多人在吃另一种红色的柜。
哦，那是台湾传统的米食之一安菇柜，吃起来口感如同麻薯，甜而软 Q。
我记得上面还有印一只大乌龟哦，有的上面还会写字。
龟甲花纹象征的长寿、吉祥、富贵，汉字则表示吉祥，如代表福运、官禄和长寿的福禄寿。
哇，吃完一定幸福满满，超多祝福的。
在某些地区清明节还会吃大葱和蛋饼啊，这个最适合你了。
大葱和蛋饼这两样我最爱啊，难道是为了我量身定做的？
这两种食物寓意着聪明伶俐，最适合你这种笨小孩吃啦。
我已经够聪明了，吃了这么多东西，那要用什么当作收尾呢？
当然是红枣啦。红枣甘甜，符合四月初春季养生增甘的目的。枣糕又称之紫推饼，北方一些地方习惯将枣饼做成飞叶形状，用柳条串起来挂在门上，可以冷食，以此纪念介之推不求名利的高尚人格，也因此是传统上清明的食品，全家人过清明节一同享用，老少皆宜。
吃得好饱哦，那清明有什么好玩的吗？
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哦。
真的？快点告诉我啦。
答案是荡秋千，这是寒食清明节时玩的游戏，在春秋时期就传入了中国。汉代以后，荡秋千逐渐成为清明、端午节等节日的民间体育活动，是女孩最流行的活动。
没想到荡秋千竟然是古代女生的最爱，那还有其他有趣的吗？
当然有，清明节放风筝是一种游戏兼具消灾的民俗活动，源于清朝。清朝将风筝称为纸鸢或纸药，当时有清明断药放灾的说法。扫墓时带着风筝上坟，扫墓祭拜后就在墓地放风筝，人们将要消除的灾祸病情写在风筝上，然后将风筝缓缓放上天，等到风筝随风高飞，飞远后就剪断丝线，意味着将灾病随着风筝在风中消逝。
是很有趣，但风筝飞走就不能玩了，再来一个男生专用的吧。
如果秋千是女子的活动，那拔河就是男子的活动咯。相传风俗起源于春秋时代，在隋唐时代就很流行咯。心动了吗？
可是我要跟谁拔？
你可以左手跟右手拔，赢的那只手可以打输的手一下。
可是那算谁赢？而且我的两只手都会痛，那怎么办？
哈哈哈，你认真了哈，看来还是多吃点大葱和蛋饼最实在啦。
喂，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单元是历史上的他。今天历史上的他要介绍的是乐维爷。石头哥哥，我请教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这一位是谁，只知道说他数学计算能力好像相当相当的好。
没有错，因为当天王星呢被发现了以后，就很多人开始去计算天王星的轨道。
嗯，
那乐维爷呢运用他非常好的数学能力，还有我们先前提到科普勒发明的行星运动定律，要去准确的预测天王星在天空上面的位置。但是呢就发现每一次计算出来的结果都跟实际观测有差距。
哦，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他就推测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未知的行星，在影响着天王星的轨道。 那他就用数学算出那一颗未知的行星的位置，然后交给其他天文台，那就真的在他预测的位置找到另外一个行星，就是我们说的海王星。
哦，海王星是这样被找到的。
对，所以我们都会说其他的行星呢都是用望远镜找到的，但是这个海王星啊却是用数学的方法去发现的。
原来用数学的计算方法也可以找到星星。
没错。
好，这是千真万确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历史上的他丽晶老师的介绍。
哲学家也是天文学家，中国的天文学家跟西方的天文学家研究的是一样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的他做了哪些事吧。
Hello， 雅雅。
Hello， 丽晶老师。书上说海王星是比肩下发现的行星，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海王星是我们人类先用纸笔做数学计算得到预测位置之后呢，再用望远镜去观测所找出来的一颗行星。
啊，直接用望远镜观测不就好了？
不行不行，海王星比天王星离我们更远，在望远镜里它非常容易被误认为是一颗恒星。伽利略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伽利略说了，宇宙这本大书以数学的语言方式写成，所用的符号是三角形、圆形和其他的几何形状，如果没有数学，人类将无法了解书上的只字片语。所以海王星的发现证明了数学的威力哦。这样吧，我们今天就来讲历史上的勒维耶，他可是用数学让世人见证了人类高超的运算能力和牛顿力学的成功哦。
好。
勒维耶全名奥本·尚·约瑟夫·勒维耶，1811年出生，是一位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他获得了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金质奖章和英国皇家学会的科普力奖章。他的主要贡献是计算出海王星的轨道，让德国的天文学家伽勒根据他的计算观测到海王星哦。屋顶上的天文学家李旭岱老师说，勒维耶是把古典力学发挥到极致的天文学家。在勒维耶之前，天文学家布瓦尔就发现天王星的实际观测位置和牛顿力学计算出来的预测位置不一样。布瓦尔就假设天王星的偏离是一颗未知行星造成的，可是布瓦尔并没有再继续追查这颗行星了。到了1843年，22岁的剑桥大学生亚当斯，他计算出这一颗影响天王星运动的行星轨道，还把计算结果送交给皇家天文学家乔治·艾里，但是最后两人又不了了之了，整件事情又停了下来。1845年，事情有了转机。巴黎天文台台长阿拉戈找来当时34岁、法国工艺学院教天文学的勒维耶老师，他说：“勒维耶先生，请你来研究天王星轨道偏差的问题吧。”勒维耶没有让阿拉戈失望哦，他使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在没有同事看好的情况下，他以热诚独立完成了海王星位置的推算。只用一年时间哦，勒维耶凭着纸和笔就把这颗未知行星的精确位置给算了出来。当时适合观测的仪器是在德国柏林天文台，所以呢，勒维耶就寄信给人在那里的天文学家伽勒，请他帮忙观测。据说1846年的9月23日白天，伽勒收到这封从法国寄来的信。勒维耶在信上说，
9月23日晚上，把你的望远镜对准宝瓶座方向黄道位置，你大概会在一度的范围内发现一颗九等星。
咦，是当天9月23日耶，真是及时送到。
是啊，再过几个小时天就黑了，伽勒赶紧请助理协助，天一黑马上操作望远镜，才刚找啊找的不到一个小时，就在勒维耶给的位置大约一度远的地方看见一颗星图上没有的天体。接下来的两天呢，
那个天体在天空中移动的位置，就这样找到那颗未知的行星咯。然后大家根据勒维耶的建议，把它命名为海王星。从此勒维耶成为了理论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典范呢。勒维耶还有另外一项成就，就是发现水星近日点的进动现象。这个现象后来被爱因斯坦拿来验证广义相对论哦。1877年9月23日是海王星被发现的31周年，也是勒维耶过世的日子。
啊，怎么那么巧啊？
勒维耶对天文学的贡献实在很巨大，所以月球和火星上各有一个撞击坑是以他命名的。海王星的一个环和小行星1997号也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上更刻有他的名字哦。另外，海王星发现100周年的时候发行了50块的法郎纪念币，它的正面就是勒维耶的肖像哦。到这边我们做个小结论吧，那就是勒维耶他站在牛顿的肩膀上，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历史上的勒维耶。
谢谢老师。老师，你下次要讲谁啊？
让你猜。
哼，老师你坏坏。
大家好，我是美玲姐姐。
我是石头哥哥。
上礼拜呢，咱们来进行的是，你敢有听过这个单元？哦，石头哥哥，
是，
今日讲这句足长的，
是啊，有够长哦。
嘿，这句俗语大家听好势哦。我先来念半句，你念半句，安尼噻。
试看卖。
好来，他顶半句是安尼吼，乌云飞上山，脏水提来满。
啊，下半句是乌云飞落海。脏水看高塞，
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难哦！这句话，哇，你跟他加尖声哦，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麦赶紧来听。
你敢有听过？
古早人的智慧是啥物？智慧就藏伫咧俗语，俗语真济大道理，咱就豆豆啊听落去呀，听落去。
你敢有听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文宏老师，
我是周盈山老师。
今仔日你敢有听过？要来为大家小解的台湾俗语是：乌云飞上山，脏水提来满；乌云飞落海，脏水看高塞。来，咱做伙来念一遍。
乌云飞上山，脏水提来满；乌云飞落海，脏水看高塞。
周老师，是安怎乌云飞上山，甲乌云飞落海有啥物无同呢？
哦，乌云飞上山就是乌云去予风吹咧，吹咧，吹去到山头啊。啊，乌云飞落海，啊，就是去予风吹咧，吹咧，吹去到海口啊。
所以，咱台湾是一个海岛，伫咱西部，乌云啊飞上山，就表示这个风是为海面上吹来咯。
哟，咱大家己拢知影，咱的西边是外海，啊，风若对西边还是西南边吹来，就是对海面吹来。咱山头是不是拢定有看乌云？
哦，对，顶届我会记得你有讲过，那为海面上吹来的风啊，是淡淡湿湿，所以呢，表示为海面吹来的风会较容易落雨的意思咯。
因为海面上的水气较饱，对不？啊，咱路上的水气较少，所以对海面吹过来的风，当然就较容易带雨过来咯。
哦，所以啊，最近啊，咱这个西南气流一直吹来的这个湿湿的风啊，逐天啊雨拢落袂煞呢。
对啊，吼，啊，不过咱台湾真正即阵需要水啦，哎，啊，唔通落伤凶就好。
啊、哦，所以呢，湿湿啊，雨慢慢啊落啊，安尼呢，它袂造成灾害啦。嗯、啊，这个台湾俗语内底讲“脏水摕来抹”，周老师，你敢知影什么叫做脏水？
是吼、哦，我一开始想讲，咱念脏水，人敢知影什么是脏水？脏水就是较早的雨抹，啊，什么是雨抹？
雨抹就是雨来是抹咧身躯。顶冠的物件，即马咱拢讲雨衣，还是雨伞啦，吼、哦。啊，因阵啊，那也叫做脏水。
啊，较早都啊无石油，无做塑胶啊，当然就摕看什么物件会当用来遮雨、避风，拢会当利用嘛。啊，迄阵都拄啊好脏水俗，阁好用，啊，大家就用这个材料来做雨伞。
哦，所以啊，这是古早伫无塑胶的原料的时代的雨衣啦。所以他做事人啊，若要去田里做事的时候，就爱甲脏水炸咧。啊，准讲若看得到这个乌云飞上山的时阵啊，这脏水爱放咧身躯边。等下若雨一来啊，爱较紧哦，来抹咧身躯顶，较袂压甲淡漉漉啦。啊！那看到这个乌云飞落海的时候，啊，像那脏水爱砍高塞。
哦，啊，这真正的趣味啊！啊，砍高塞是要创啥？啊，唔得砍鸡塞、砍猪塞，然后就砍高塞。
所以啊，我感觉吼、哦，这个砍高塞应该就是吼、哦，这个脏水就无路用啊，因为啊无落雨啊啦，迄做事吼、哦、就一定滴艰苦啊，应该就。就唔免甲脏水都抹咧身躯顶，安尼可能会晒一个热死啦。所以这个脏水呢，全等咧边啊啦，啊，等咧边啊的时阵啊，可能乌白蛋啦，啊边啊哪有吼，这个起膏啊吼，伫边啊热热烧的时候，也放膏晒啊。啊，脏水啊无路用，先放咧边啊的时阵啊，啊就讲脏水放砍膏晒，就是讲吼，放伫边啊无用着啦。
哦，原来是安尼哦，啊，为什么一定要用晒？哈哈哈，这趣味趣味啊！啊，不过到底什么是脏水？当虽然讲那是较早天然的一项物件，啊，脏水到底是什么款？
对啊，太多哦嘛，我嘛在想，咱家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啊，脏水是古早做雨衣摕来做雨衣的物件，啊，那脏水是一种。
应该含钓啊，同款一支一支，啊，怎啊白做一层一层，啊，抹咧身躯顶。
所以安尼，伊应该是一种食物，就是
植物啦。
哦，一种，但是吼、哦，伊应该是啥物的植物咧？
无要紧，咱连工哦，较专篇来讲，即个生活中用得到的物啊，
哦，好，安尼咱今下日呢，甲大家小解，即句呢，咱就做回来念一遍。
乌云飞上山，脏水摕来满。乌云飞落海，脏水砍高塞。
各位听众朋友，咱就到这再会咯。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小丸子说新人，今天要介绍的是牧夫座的故事，这也是春季的星座。石头哥哥，
是
牧夫座它长什么样子啊？
哦，在故事里面的画图的图像呢，它就是有一个猎人，然后牵着两只猎狗，那它的目的呢，就是要去追赶大熊跟小熊，让他们在天上面呢一直转一直转，不能够休息。
哦，是是是。那我想请问一下，牧夫座他的一个样子就是猎人牵着两只狗。
对，然后他的星点连线呢，就很像一个五边形的本垒板一样。
五边形本垒板。那这个代表猎人吗？
对，代表那个猎人，你可以想象他就是猎人的头和他的身体。
哦，我觉得这个很需要想象力耶。
是啊，所以在古代里面，他们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为这些星点的连线编了很多故事。
哦， 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些星座的时候，真的要发挥你的想象力啊！你不要说嗯啊，这也不行啊！不不不，这个要想象一下，想象一下，
是没错没错，
想象它就像一个猎人这样子哈，
是的，
好，要有点这个浪漫的想法哦。那这样子你在看这个星座的时候，你会看得很高兴。好，到底呢，木夫座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小丸子的介绍。彼端那闪烁的星光，沉默地记载着亘古至今动人的故事与传奇。小丸子说星人，道尽天上事。
国同全程还记得在前两集故事中，我们讲到了赫拉偷鸡不着十八米，气急败坏，派了一位猎人带着两只凶恶的猎犬，紧紧地追赶在大小熊后面。
记得？难道那指的是跟在大小熊星座后面的猎犬座和木夫座？
木夫座在春天的夜空中有一颗明亮橘色的大角星，亮度是全天第四亮，就是它的标志哦。
所以那猎人和猎犬是赫拉发上去的咯。
有此一说，也有人说是宙斯将泰坦神主的阿特拉斯升上去的。现在就来听听看阿特拉斯他有什么样的事迹，可以在天空占有一席之地。
还记得宙斯为了推翻父亲克罗诺斯，展开一场毁天灭地的泰坦之战吗？战败的泰坦神族大多被放逐到世界尽头，主将阿特拉斯就负责扛起西方的天空作为惩罚。经过漫长的岁月，阿特拉斯一直扛着沉重的天空，既没办法站直身子，也无法改变姿势，他感到非常的疲惫，一直想要寻找可以逃走的机会。海克利斯听从提林斯国王欧里斯修斯命令，完成12项不可能的任务，其中有一项就是要他带回黄金苹果。
黄金苹果是大地女神盖亚送给天后赫拉的结婚礼物，赫拉非常喜欢这件礼物，将它种在西方的秘境。可是这秘境到底在哪里？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正当海克利斯一筹莫展，毫无头绪时，遇到了好心的精灵告诉他，
贤者普罗米修斯一定知道，你去问问他吧。
普罗米修斯因为将火交给人类及传授知识给他们，而受到宙斯惩罚，将他锁在东方的高加索山上，每天都会有一只老鹰飞来啄食他的肝脏。因为普罗米修斯拥有不死之身，到了第二天他又恢复原来的样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忍受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海克利斯曾为完成人马凯龙的遗愿，杀了这只老鹰并斩断普罗米修斯的锁链。普罗米修斯为了报答海克利斯，就告诉他取得黄金苹果的方法。
秘境是由一只有着100颗头的巨龙看守着，苹果树则是由阿特拉斯的女儿们负责照顾，一般凡人是无法进入的。我的兄弟阿特拉斯在西方最高的山峰上支撑着天空，你去拜托他，他会帮忙你的。
海克利斯听从普罗米修斯的教导，找到了阿特拉斯，并请他帮忙进秘境取苹果。阿特拉斯犹豫着说，
可是那里有一只恐怖的百头巨龙。
海克利斯看着远方盘踞在苹果树上的巨龙，他搭箭拉弓，把沾着剧毒的箭往巨龙射去，咻的一声，这一箭不偏不倚的精准命中巨龙的要害。见到此景，阿特拉斯对海克利斯说，
好，我去找我的女儿们要颗黄金苹果，那我离开的时候就麻烦你先帮我顶着这片天空吧。
海克利斯自然是扛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阿特拉斯就带着苹果回来了，但并没有要扛回天空的意思。
我会把苹果带给国王，这段时间还要麻烦你继续撑着天空。
海克利斯心想，
好啊，你这阿特拉斯，你竟然想要我替你接下这烂摊子。
海克利斯对阿特拉斯说，
好吧，那我想换个能撑比较久的姿势，你可以先帮我顶着一下下吗？
阿特拉斯不疑有他，就真的将天空接了过来。海克利斯拿回苹果后说道，
哼哼，我想支撑天空这样的重责大任还是交给你吧，苹果我自己送回去就行了。哇哈哈哈哈，
就这样，海克利斯又完成了他不可能的任务之一。阿特拉斯的诡计没有得逞，只能继续撑着天空。虽然阿特拉斯曾经是宙斯的敌人，但宙斯仍感念他常年支撑天空的功劳，就把他顶天立地的模样升上天空，成为了牧夫座。
阿特拉斯一定是撑着天空太久了，撑到脑袋都秀走了，才会笨到把天空又接回来。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宇宙有道理这个单元，今天这个单元要由太阳姐姐来介绍哦。今天要介绍的是太阳系家族，太阳系家族到底多庞大呢？今天太阳姐姐会一一来做介绍，我们现在就来听
宇宙有道理。
宇宙有道理，好奇故我在。Let's draw sky， 让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吧。
大家好，我是太阳姐姐，与我一起分享今天的天文主题，奈在太阳系是一位小帅哥，我们请他先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钟明。
钟明，太阳姐姐来问问你，你们家族呢成员有哪些呢？
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阿公阿嬷。
那还有其他的亲戚吗？
叔叔阿姨。
那这些家族成员里面呢，是不是还会分成不同的小家族？
有吗？
例如啊，阿姨家呢有表哥表姐，叔叔家呢有堂弟堂妹，这些也都是我们的家族成员哦。我们呢都拥有自己的家族成员，那你有没有想过地球会是孤单一个人吗？还是呢也有自己的家族成员呢？
当然不会一个人，自己在一个星球里一定还会有同伴们。
没错，宇宙中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星系，我们地球就是属于太阳系。那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太阳系家族有哪些。首先呢要来介绍出场，叮，就是太阳。太阳是我们太阳系的大家长，也是太阳系唯一的一颗恒星。
哇，好酷啊！我知道，我知道，太阳也是唯一一个会自己发光的天体哦。
是的，而且呢，就位在太阳系的中央。你知道太阳有多大吗？
我不知道，太阳姐姐赶快跟我说吧。
太阳可是占太阳系总质量的 99.9%， 比你想象中的大呢还是小呢？
哇，太阳比我想象中的有那么大，真是厉害呀！
太阳系家族除了太阳以外，第一个我们要来介绍的是行星群族。这些行星呢，它们都会绕着太阳公转的哦。
太阳姐姐，你的手怎么有一颗球？
因为我要来告诉你这些行星的形状。
我知道，就像这颗球一样是圆形的。
是啊。
那群族有哪些呢？
行星群族呢有八颗星体，我们称它为太阳系的八大行星。现在呢我们依照行星的大小来说，最大的是木星，再来是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再就是我们的地球。 金星、火星，最小的就是我们的水星。接下来呢，第二个我们要来介绍的是矮行星群组，它们也会绕着太阳公转，外观都是圆球形的。目前呢，被归列为矮行星的有五颗，我们一起来读读。谷神星，
谷神星，
冥王星，
冥王星，
任神星，
任神星，
鸟神星，
鸟神星，
系神星，
系神星。
好，接着呢，第三个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小行星群组。小行星呢是绕着太阳公转的小星天体，大部分呢是不规则形状哦。目前发现到的小行星已经超过了百万颗，但是呢有编号呢大约有45万颗。你知道吗？星空中有一颗叫南坛小行星的哦。
这天大的天文新闻我都听过啊。
那你知道为什么这颗小行星会取南坛呢？
为什么呢？
让我来告诉你，那是因为嘉义市天文协会的基地就在南坛国小，而且他们又长期推广天文教育有贡献，所以小行星呢才命名为南坛。
哇，晨光天文的老师们都好棒棒啊。
是啊，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接下来呢，第四个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卫星群组。只要是绕着行星、矮行星或者小行星公转的天体呢，都称为卫星。形状呢，不一定是圆球形的咯。到目前为止，在太阳系发现有194颗。那我来考考你，美丽的月球呢，是属于哪一个群组？
我当然知道，当然是卫星群组啊。
没错，那你知道地球的天然卫星是谁吗？
我知道，就是月球。
哇，著名好棒啊，给你一个大大的赞。好，最后一个呢，就来到了我们彗星群组。你知道吗？彗星呢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后面拖着长长尾巴，好像一把扫帚。
没错，彗星呢又叫扫帚星，那你知道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我还没学到。
彗星呢是由冰和灰尘构成的，当它接近太阳的时候呢，会被加热，而且开始产生气体，它也会绕着太阳公转。通常呢，它是不规则的形状哦。
哇，听天文真趣味，太阳姐姐，我搁要听较济天文的代志。
就这么说定了，下次我们再来天文来好好玩喽。
拜拜。
所以我们来进行的是数字的天文这个单元。九头哥哥，
是
我们两个出来台语了。
是啊，来说台语。
嘿，最主要这样大家都知道，稍等这个单元是要用台语来呈现。等等的数字的天文呢，要来说的就是有一位冒险家，他在找太阳的故事。
好是哦。
对，他现在要找太阳，现在要召唤太阳出来呢。哦，这个我们现在赶紧来听
数字的天文。
欢迎收听北回235数字 A 天文。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阿公讲给孙子听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要找太阳，内容是一个冒险家的故事。首先我们先来介绍冒险家。冒险家说，我是一个冒险家，名字那不重要，问我为什么要冒险。其实呢，我喜欢的是太阳的温暖，因此太阳在哪里我就在他的身边。但是在那种太阳的当中，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你有想要听看吗？那这样我就说给你听，我的冒险是冰凉无比，意思不是前途光明，其实是都有太阳的光在我的身边。有一天我看到远远的地方有一个残砖叫魂打掉了，我就走过去看看，发现那里的村民不管是男的还是男的都比我较矮，而且他看到我的时候就感觉是亲像看到希望那一半，说少少不用吧。我们村里的孩子越来是越矮，越来越小只，而且都活不多久。你是外地来的人，一定知道是什么事情。 经过村民的解说，发现这已经有真久的一段时间，拢无出现过太阳，甚至有一半以上的村民拢无看过太阳。然后我就同伊讲，其实伫这片乌云的外面，有一个真大而且真温暖的物件，迄就是太阳。如果这个所在会当有太阳照着，那安尼恁的人以及土地就会慢慢啊成长起来。村民就问：可是我要安怎把太阳吹过来？我刚刚想到一下，就叫了一声：太阳，这个人有需要你的帮忙哦。太阳听到了这个叫声，就以相当慢的方式刷过来，乌云嘛渐渐散开。这个田中终于唔免阁是乌天暗地啊！村民真欢喜，当看到日头。但是无人家对因讲，因的病未再得紧就好，因为需要太阳每天过来。但是太阳不可能时时刻刻拢在家，因为要其他的所在需要太阳的照顾。如果太阳无在的时阵，就请各位村民好好休困吧，你一定会当好起来。讲完，无人家就起身，继续对着太阳训练去旅行。故事讲到这。啊，孙阿公，迄、那个模样甲真厉害哦！我敢袂当穿你同款，把太阳照过啦。因为寒流的暗暝足寒的哦。阿孙的啊，阿公问你一个代志，你知影暗时太阳走去倒去无？孙阿公，我唔知咧，是不是太阳走去避起来，所以才会这么寒咧？安尼，阿公搁再来讲一个模样甲的另外一个故事。阿公讲，这名模样甲嘛是心神不宁，开始对住太阳以后，伊就无休困一觉。在摩天界的眼中，头前的路是太阳保护的所在，后面是充满真济希望的暗暝。因为当太阳再来的时阵，大家拢会受到太阳的保护，走向未来。这个故事是摩天界今日就一个风雨密密的枕头，这雨势就甲无大嘛无小，但是煞这个枕头的道路却最阴郁，边仔处嘛拢是清寒的现象，而且到处拢看不到村民的影子。摩天界愈深着枕头，水就愈阴愈寒。伊带咱往着较悬的所在行，就在这个时阵，伊发现了有一群村民排着大包细包，往着枕头颠倒方向行。无安怪就冲去问伊好：“你好，恁在种啥物？”枕头领导人讲：“你是外地来的人吼，我是这个地区的领导人，阮即马正要搬离着这个枕头。”无安怪真惊来问：“为什么搬离枕头呢？”领导人就来讲：“恁的厝大家拢要落雨，雨已经是落甲真久拢无停。”农作物嘛，拢无法度生长，厝嘛因为雨水的关系，就即个歹去咯。其实我嘛拢放袂落遮，因为遮嘛曾经捌繁华过，而且遮的土地种出来农作物嘛真好，大家拢真甘。但是若无离开，大家真正是拢活袂落去。其实阮只是要想要让雨停落，卖阁再落。另外人对摩岩家讲完，就带领着村民准备要离开。这个时阵，摩岩家就对村民讲。我有一个会当好好停落来方法，你敢有要试看卖？讲完伊就大喊一声：“太阳啊，即摆嘛要请你过来帮忙哦！”我们家光说，雨真正是慢慢停，乌云嘛渐渐散。过了几个时辰了，天顶就出现了一点点的光，乌云嘛消光散去，太阳终于探头出来了。你个人讲，真感谢你咯！但是太阳敢会当一直拢伫遮帮助阮赶走乌云呢？我先加讲，太阳无法度一直拢在遮帮助你，因为要其他所在的人需要帮助，但是变烦恼，太阳一定会当搁再来。前面拢感觉这个摩天家仿佛敢那是神一般，使我这个土地运虽然会当看到明亮的未来。讲完摩天家又搁跟着太阳继续去旅行了。故事讲完了，阿公就问孙啊，这个故事好听无？那安尼你知影暗时太阳走去倒去无？孙阿公，我知影，太阳甲摩岩家走去别个所在去帮助别人。虽然寒流的暗暝真寒，但是我嘛袂当一直霸占着太阳，而且太阳嘛会当搁再来啊。阿公讲，无唔对，伫暗时的时阵，太阳其实无消失去，而且大家拢嘛知影，太阳伊是东升西落，当咱看袂着太阳时阵，伊嘛点点伫别位咧付出咯。所以这个故事大人讲，咱若去拄着困境的时阵，唔通惊吓。只要坚持，一定能看到希望的。
哇，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石头哥哥，我们在这边要一起来呼唤大家赶快上网填有奖征答，因为呢填这个有奖征答累积你的积分，到时候是会送礼物给你的哦。那我们填这个积分算到8月底，对不对？
没错，这一梯次呢会统计到8月31号那一周的有奖征答的积分
哦。那这样连这个礼拜来讲，我们剩3个礼拜哎。
是的，所以如果说不管呢您是之前就有参与有奖征答，或是最近听到才知道这件事情都没关系，那你只要能够上网去回答问题，然后有分数的话，那我们都会送礼物给你。
哦，只要你有累积分数，不管多少都是会有礼物，只是说你当然累积分数越高礼物越大。
那是当然的。
OK， 好，那我们在这边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如果你都有在累积分数，有在填有奖问卷的话，那其实呢我们只剩3次，对不对？这3次的分数都不要错过了。
是的。
Hey, 那如果平常都有在填的话，赶快尽量去冲高，冲高再冲高，祝你拿到大奖哦。好，那我们怎么样上网去填答，是不是再跟大家来说一下？
好，大家可以到FB 上面去找嘉义市天文协会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北回归线太阳馆的粉丝专页。
对，
那我们都会把有奖征答的连结公告在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也要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这是公开的秘密了。如果说你题目呢有问题，卡卡的不太会，赶快回听节目。
是的。
怎么回听节目呢？
可以到 Podcast 52+1。那我去找到我们的天文 No Idea 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对，
或者是到 YouTube 侏罗城的星空频道，或者是北回归线太阳馆的频道，那都可以去收听这样的节目，然后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对，那在这个 YouTube 也好，或是说 Podcast 的这个频道哈，它的音档都一直在那边，不管你几点听都可以啊，都是听得到的。你要听一次、听两次、听3次。都没有问题，这是非常方便的哈。
没错，
所以呢大家要把握哦，不要错过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中午12点欢迎继续收听
天文 No Idea。
拜拜
拜拜。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
想着云朵，它的背后会藏些什么？夜空中满天星斗，有一颗流星划过。我们背对着地球，眺望无限辽阔的宇宙。你还在等什么？机会难得。都有关系，一起见证奇迹。 出的